前面走过来要做 check 了，他就立刻把手机换到那个照片，就是他截了手机是有飞行模式的图片的那张照片给我看，让我以为他现在手机是在飞行模式，你知道吗？
哦，
心机很重，
心机超重，但是我真的上班这么累，
下班喝一杯，
欢迎大家收听
三十后派对，耶！ Yeah!
Yeah! 不要硬要加入好不好？还没有轮到你出场，好不好？好了，大家好，我是西卡。
大家好，我是 Ben。
那个，
大家好，我是阿庞。
很好，很好，自己出来，自己出来。
耶！Hello， 打给后，欢迎大家加入本周的派对包厢。
今天呢，是我们一个月一次的航空直播间。对于航空话题感兴趣的朋友，非常欢迎您追踪我们的 IG 账号或是脸书粉丝团，
请搜寻数字30加上英文的 After Party， 或搜寻节目名称“萨后派对”就可以找到我们。
那不管您是使用 First Story、Sound、Google、KKBox、Spotify、MB3， 或者是 Apple 的 Podcast App， 都诚挚邀请您在收听当下帮我们按下订阅键，
或顺手在 Apple Podcast App 上面留下评论的星星。
您的实质鼓励都是我们制作节目的
最大动力。
好的，大家今天还好吗？
可以啊，
气虚，
不错，
哎呦，不错吗？
今天大家很累，是不是？今天大家应该都超到，是不是？
先跟大家讲一下，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有一个新朋友啦，哈，哎，也不算新了，因为阿庞其实之前算是我们非常非常早期的一个来宾，哎，
开台元老级，
对
对
，Hello 阿庞，
这么荣幸吗？哎，大家好，我是阿庞，
欢迎今天我们的特座来宾阿庞，呜呜，掌声加点酒。
欢迎阿庞。
哎、欸，阿庞，你真的是有一点久没有回来了呢，是不是我们不好？ Oh. 我们没有邀你 ，I'm so sorry。
你太快就检讨自己了，我正想要抱怨说是你们不找我，结果你就马上开始
检讨自己。你看自己先讲是不是很聪明？
其实是因为不知道要邀请你来讲什么。
哎、欸，才不是好不好？ Oh. 我没有，我们刚刚在开录前的时候，我刚刚就想说，哎、欸。今天这个状态，我真是很庆幸今天这一集我有邀阿庞哎、欸。
Hey.
我跟你讲，先讲一下我们的前情提要好了，就是为什么我刚刚有一点气虚，就是因为我刚刚在开录前真的是呈现一个脑死的一个状态，超累、哦，
非常累。
其实今天阿庞你也很累，你今天飞了一个大早班呢、欸。
没错，4点多起来。
真的是谢谢你，因为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录音时间已经是晚上的已经8:20了呢， hey. 所以我们的阿庞已经算是超时工作了，然后呢，因为我今天去上公司的一个新机种的课程，然后反正这两天就是一个疯狂上课、疯狂考试、疯狂背口令、喊口令，然后跟背所有新的装备的一个状态。然后今天终于完成了这个训练，然后考过之后，我跟你讲，我这气力放进之后，我现在脑雾哎，我现在是呈现一个脑雾状态。
哦，你今天就考完了是不是？
对，因为这个机种它就只上2天课而已，所以现在就是你知道，我是一个 qualified 的一个组。
2天，我以为是1天呢、欸。
哎、欸，怎么可能只有1天啊？这上不完吧。
所以从今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在这个我们的工作岗位上遇到你了。
我跟你讲，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有人从来不把我讲的东西放在心上啊。
有人塞了，那个人在旁边是不是？
为什么贝贝这样说？因为我们就是通常新的机种进来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需要到现场，就是所谓的机场的管制区里面，我们会亲自的上飞机走一遭，这样子去认识一下我们的新朋友、新飞机。然后呢，我那时候就有先跟 Ben 讲说，哎、欸，我就是最近有一个要上新的机种哦，这样子，然后就可能会去工厂，好久没有去工厂了，因为你看阿庞，因为阿庞跟我是那个我们算是一起进公司的同期的同学这样子，所以你看我们那个时候上线的时候，一起去看所有飞机的日子已经非常多年。年前了，就只有在那个时候，
大概16年前吧。
靠腰我才没有好不好？后面还是有陆陆续续新机种，好不好？就是陆陆续续有新机种来，我们都还是会去工厂。只是因为真的很久没有新飞机了，所以哇，这一次有这个机会可以到这个机场的管制区里面，然后到那个我们的修护工厂的前面这样子晃悠一遭。
欸、你这样落差会不会很大？你上一架看的是744，然后这一架看的是新飞机，
没有那么夸张啊。
20年的差距的机种。
考，就没有二十年，好不好？
还有350啊？
对啊，哦哦，对啊，就是中间还是有其他的就是飞机陆陆续续进来啊。
哦、好了，所以你没有那么老了 ，OK？
我本来就没有那么老，反正就是今天就有这个机会，就这个人就是完全不把我讲的话放在心上，然后我这个人又脸皮薄，我想说，嗯，因为我毕竟这是他工作的，
你脸皮薄。你不想想自己脸部的面积？
哎、欸，就是因为脸部面积大，所以你知道会撑的比较薄啊，你懂吗？这样可以吗？哦、你有满意吗？
你们这里是一个修罗场哎、欸，不好意思，我先退出了，不好意思，这边战争有点太激烈了。
阿庞，你不准走哦！今天
吓到我了。
今天我们是同学，我们炮口一致对外、
欸。我好不容易想到一个角度，我可以来提供一个男性空服员的观点。就哇，你们这边是打仗哎、欸
，就是男性。空服员等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火力喷射的对象，这样很可怕。
我们等一下再来泡好不好，我们先把笨笨这个地方讲完。总之这个人就是完全忘记了今天我会去修护工厂这件事情，然后我又不好意思一直不停的说，哎、欸，你知道吗，明天我要去哦，明天我要去，我觉得这样有点太恶心了吧。
我真的是那个忘记这个时间了，
我也没有很期待看到他
啦。
其实
我有记得这件事情，但我真的忘记时间已经到了，
不需要解释，我就好难过，
大概就是这样，
还以为我们是孤friend。
对，其实就忘记了啊，算了，随便啦，干，不管了。
哦，你们不是 good friend 吗？你们就像号角响起一样，
我们就是
你们一起工作，但你们从来没有私交。
我跟你讲，就是如此，我们就是工作上的伙伴而已，仅此而已。
但要是你被发现了什么婚外情，我会出来挺你，一起保持着这个，保持这个，捍卫这个团体的名誉。
你在暗示什么？
然后跟我一起在那个记者会上。一起低头道歉，
对，我们会一起在记者会上共同面对。
你记住你现在他妈讲的话哈。好啦，总之嘞，今天其实我们三位都是上班的状态，所以真的很开心我们目前还有现在这个 energy 啦。那我们真的很谢谢阿庞今天就是算是来帮忙我们来完成这一集，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其实跟我们这个啊空服员本业算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呢需要今天阿庞来帮我分担一点点这个脑袋运算的负荷。不要笑好不好，我们很认真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看完了木曜四超完一日空服员的观后感，大家有没有觉得很耳熟啊？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就是有我们有聊过木曜四超完一日机务系列了嘛，对不对？其实我们有聊过。那其实今天会特地想要再来聊这个呢，其实是因为来自于我们这个资深听众已经朋友的旅行热炒店的老板，他的热烈期盼，他就是真的很好奇，说很想要看我们聊聊你们看完木曜四超完一日空服员系列的感想，这样子啦。那我们今天的下半部呢，我们就想说随着这个国际之间的这个疫情的趋缓，我们就发现好像真的要解封了哦。那这个时候呢，大家肯定就是会一窝蜂的出国对不对？好，没有人要出国、哦，
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呢，毕竟我们这个两年多来哦，大家出国的机会是真的很少，或是几乎没有。那以前上飞机的时候，在客舱发生的那些事情，好像已经是有一点点好年代久远，已不可考。所以嘞，我们这一集就想说，要来透过分析这个空服员眼里哪一些行为守则算是我们眼里的好宝宝的一
些，哪一
些
会让空服员姐姐们制造深刻的印象？
对。这有点也算是帮大家哦，有没有回想一下过去搭飞机的时候哦，我们有可能没有注意到，甚至就是不晓得有这些小美角的一个部分，来帮大家 recall 一下了，好不好？那我相信其实有时候呢，大家这个行为大家听听看，因为毕竟有时候可能是你是好意的行为，可是一不小心其实有可能会造成空服员困扰的哟。
比如说一直要电话、
这个我不会感到困扰，我会蛮荣幸的啦。
或者是一直拿餐巾纸一直写小纸条，
或是一直不停的送礼物给空服员吃，
哇，好开心呢，谢谢。
哦，我知道这是一个技巧，先把喜欢的追求对象吃到超胖，给他吃这种超级重油、重咸、重甜的这样子。
你吃了，你吃了，真的，这个真的很好吃，你吃了。好了，不用闹了，那我们马上就来进行我们今天关于一日空服员系列的这个讨论，好不好？那阿庞，你自己对于一日空服员这个系列拍下来，你有没有最印象深刻的部分？
我必须要说，这个主题呢，是我昨天 听希卡跟我说要聊这件事情，我才去看的。因为我是一个 YouTube 的重度使用者，我很常看到木曜的东西在 YouTube 上面播放，可是我不会很想要点进去看。第一个是因为我就觉得好像大概知道里面是做什么，可是当我进去看了之后，我发现
哦，还真的就是这样子
的，不是不是不是。没有这么无聊，
果然跟我想象的差不多呢。这样
没有这么无聊，是因为我发现航空对于作秀这一块算是做的很全面，
超级超级。哎、欸，我们之前已经有讲过，我们已经没有要打算再帮他打广告了，所以那个航空的名字我都把它逼掉。
所以我可以把航空的名字拿掉，所以这个 BB 航空呢，他们对于花钱做行销这件事是绝不手软，
真的是绝不手软，对，
真的很厉害。
我觉得飞行啊是一个情境，
对，
很多事情我们几家航空可能做的事情都差不多，可能空服员会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对，
可能会有一样的职责，民航局会有一样的考核，可是这个 BB 航空呢，他们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情境的模拟的一个状态，
是，
所以他们特地盖完这个之后还跟别人收费说，哎、欸，你们要不要来参加夏令营，然后去他们的那个模拟机里面感受这个情境模拟的一个状态，然后就跟人家收10000块钱，两天就收人家10000块钱。
哎、欸，我觉得非常爽。你有去查到这个哦？
真的啊，他们办了超多次的
这种，因为我记得另外一家也有做这件事情，就是这应该说在疫情期间，各家航空公司的确是有蛮多行销活动的啦。对，然后其实真的都所费不赀，没错。对、但我觉得这可能真的对于某些有兴趣的民众来讲，真的是一个很不可多得的好机会啊。而且我跟你讲，你昨天才看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有另外一个主持人他也是昨天才看完的呢。
没错，我也是经过了这个百般挣扎之后，昨天说啊，必须要点开来看。
你们真的也是，你们真的也是很 hate 哎、欸，因为真的是都觉得说干又来了，又在搞行销哦，干
哦干、
欸、我们真的
大家都知道空服员在干嘛了吗？
我们真的是超级酸葡萄哎、欸。
没有，之前某 YouTuber 兄妹档就已经拍过另外一家国航的空服员了。
哦、兄妹档哦，我不知道，对不起，我跟你完全相反，我是个超级不看 YouTube 的人。那笨笨呢？你笨笨，你觉得你看完之后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吗？
我很意外，原来做这些示范设备可以这么好。
Okay.
对，我觉得很惊人、
哦。你是说那个巨型
模
拟客舱吗？就是、
模拟逃生的这些，我觉得哇哦，原来现在的科技这么先进，用在这上面，很酷很酷。然后还有就是，虽然说贵为这个行销第一把交椅啦，好像想走出这个航空业界一个不同的新视野，这间贵司哈，但我还是觉得有一点很可惜，就是。我自己的想法是，像一开始他们在穿衣服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制服其实已经透露出一个很一体的感觉了。
是，
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航空公司，它最终可惜的地方还是会很要求啊，你的发色啊，啊，你的胡子啊，啊，你这些东西，就是它还是很规定说，哎，我跟其他间的公司一样，我的规定差不多都是同样的标准。那我就觉得，哎，你这样子感觉还是没有走出一个新形态的样式，你只是服装跟别人不一样而已啊。你的规则让我感觉上没有一个更酷的感觉，
就是它有很多东西是新颖的，没错，但是在对于空服员的服役规定上，可能跟你期待中有点落差，就你以为他会真的，你知道已经很跳脱那个路线，
吸引到觉得就是我们一定会穿制服，但是至少还会让你保留一点点，
我们一定会穿制服，然后但是一定会露点，这样子，
这好像有点太过分了，
太过分，對對對，你要走太前面了
吗？因为你看像那个女生，那个红色头发的女生，
阿
对阿布玛利亚，你看其实她虽然头发是红的，
对，
但她穿起来那样，并没有觉得好像很丑或是不优雅，你懂我意思吗？但是可能这个东西就会被冠上说，哎、欸，你不能用这么奇怪的颜色，或者是说像 Key 的那个胡子长得虽然真的有够丑的，但是我的意思，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比如说今天这个西方人，他的这个体毛非常旺盛，他修剪了一个看起来很气质、很笔挺的一个胡须、
哦，
那我觉得好像也不是不行啊，但好像就是这个规定，我不知道这规定上面是怎么
定的啦。国外的航空公司的确是这样啦，就是他
是
就是你看国外的男性空服员，的确他们有一些就是你知道真的会去那种 barber 去修那种 很漂亮的那一种胡子，然后对于空服员的服役规定上也比较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甚至可能就是你知道就绑马尾啊，及肩长发也无所谓这样子，就是其实是比较 freestyle 的，没错。但目前啦，就是以亚洲航空公司来讲，看起来的确是这样。对，就是
亚洲风味啦，我们保守，
是不是亚洲的文化跟欧美的文化还是
有点不一样？
对,
對、啊，
我们喜欢跟大家一样，我们不要这样做这种很奇怪的事情。
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大家都有提到那个，哎、欸，对。 不起哦，先顺便先讲一下，如果有听众朋友们还没有看的话，这 part 可以先跳过，不然就是你们可以先去看完《牧羊四少》完的这个系列之后再回来听这一集。但是我自己就是最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他们的那个会动的巨型模拟客舱。我们也有那种模拟客舱，但是它不会动，也没有这么 fancy 的那种会显示不同。对，而且它真的会因为随着你的起飞而做整个客舱的姿态的调整，真的会让你人更有那种感觉，没错。但的确，我们也是会有模拟，比如说，哪边可能有烟雾冒出来，我们就要去哪边去那边打火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消防的教室，就是打火教室，其实我们也是有的这样子。然后还有什么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我觉得大概就是他们一直在强调他们跟那个胡同烧肉合作吧。我想说大家是有一定要到飞机上吃胡同烧肉吗？
而且我觉得胡同烧肉到飞机上一定不好吃。
而且我只吃过一次胡同烧肉。
我觉得我们这样子对航空好坏哦。
什么航空？是 BB 航空。
我们对对对，我们今天对 BB 航空很坏哎，就是超级酸葡萄。
我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吃不到葡萄说葡萄
酸？就是
酸
葡萄啊！我刚刚前面就说我们是酸葡萄，好不好？所以大家就原谅我们一群吃酸葡萄的人，我们真的是很羡慕你们啦，好不好？
那你们整个受训的过程其实是跟影片展示的差不多，对不对？
对，就基本上所有的看下来，你不要讲服务那一面，就是那些东西，因为大家基本上也都大同小异，就商务舱该做的哪些训练，其实以前可能某一些国际航空还有头等舱的时候，那个训练是更精致化到一个不行的，
是，
所以基本上它上面看到的精致的服务是都会有的。然后在安全训练上那更不用讲，因为国内航空公司的训练手册啊还有作业手册这些东西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不同。这个原因不仅仅是因为BB 航空他们的老板是从某一间国际航空跳出去自己开一间航空的嘛，而是呢其实是因为航空业，因为它本身就有很多要符合国际法规的部分，以及就是我们的主管单位就是民航局，所以它本身除了要符合比如说 ICAO IATA 等等的规范之外，它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是要经过民航局它的五阶段认证的，所以你基本上你不可能有太跳脱的说 OK 好，我们这边就什么程序我们给它跳过，或者是我们就不需要练习打火，这是不可能的，就是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一样的。对、啊、
那你们那时候练习跳那个
slide
demo kit 不是跳那 demo 的那个就是那个示范装备的那个逃生装备，那个你们训练很久吗？像他们就是节目上一下下就搞定了，所以你们也是就是一下下就已经。
我记得那一堂课应该只有一小时或两小时哦，
好像是对，
两小时就、
就
完成这样。
我记得那一堂课它就是你会有一张 A4 的纸，然后你自己要去圈那个动令，它就是中文跟英文的动令你都要去记得，讲到哪一个关键字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动作，然后我们就是可能对就是走个两次，然后大家稍微练习一下手部的一些细节动作，比如说就是比如说掰开那个安全带的扣把的时候我们会有特殊的手势，那可能每一家都不一样，但该讲到的点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是
套上救生背心，吹管乖，
对，哪边会有逃生紧急灯光，然后哪边会有紧急出口有几个，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该讲的一定都会讲到。
我看完那一个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你们以后拍照可以用那个比八个紧急出口的样子，就是前面两侧后面两侧这样子。
哦，是一个 pose 是不是？
对，这是个 pose 很酷、欸、
你是要羞辱我们是不是？
我没有羞辱我们，我们才没有这样讲呢。
我跟你讲，那也要好几个人站在一起拍那才有 feel 啊，如果一个人然后你不知道为什么手要这样子摆在肩膀上，看起来超智障的、欸
哦、就是好像想告诉大家
什么事情。没有啊，你这个就很像国防部的军人在拍宣传片的意思是一样的、啊、
要举枪跪在地上那种感觉。
对，你们可以这样啊，就是然后说你在比什么，就是我们空服员才知道的特殊 pose 这样。
不要，听起来好，听起来好傻逼哦，听起来好智障哦，
很酷啊！
跟别人讲这个干嘛、啊？
真正的酷就是不要让人家知道，大家好奇之后，你们就变超酷了。
不是啊，人家一问，然后你还硬要，然后你才讲，这不就是摆明着想让别人知道吗？那边 gay sense
就是这样啊。
至少你这个动作要漂亮嘛，可是那个动作应该是称不上到很漂亮哦。
只有动作很大，看起来很酷而已。
好啦，那哦，那个时候不是有一个桥段，就是他们有训练教官要来示范那个紧急逃生口令那边吗？其实因为阿庞跟我会比较明白，就是因为我们的逃生程序其实相较之下，因为有时候会有其他间的航空公司来我们的 总部这边做逃生训练、哦、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自己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训练场所、哦、
我知道是、其他的 OK
对、欸、然后他所以他们就会
某些边边角角的公司
对也没有边边角角啦就是可能就是对就是有合作有合作的公司齁所以他们就是会来这边借用我们的场地我跟你讲那时候只要我们有在上课我们听到人家口令啊，旁边有发现他们的口令其实都很
震耳欲聋，
而且都很精简。我的点是震耳欲聋，大家都做得到，你知道大声喊就好。但重点是他们都很精简哎、欸嗯哦，就只有我们的
贵司
的
是很
不精
简，贵司是讲一整串文章，是不是？先出师表，先念出来这样子。
继妹
文太危险了，然后继妹文先讲这样。哦，
我跟你讲，我觉得真的很长，哦、我觉得算蛮长的，有一些真的蛮长。阿庞，你不觉得吗？哦、就是相较之下，我们真的算是比较长的。
其实我看这个影片，基本上也是一种比较心理的，就是看哎、欸啊，我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刚刚希卡讲的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有一些东西他们讲的很直观，是很棒的用词，可是因为公司的讲法不一样，所以选择留下来的用词又不一样。
Jump,
对对，像我记得我们有一些是香港那边来的航空，然后他们的口令就是那个收伞收伞，这种真的就是直接叫人家疏散疏散这样子、欸，就是超帅的，就是。没有我们
那
么多的其他的话。
既然你们都这样子讲了，我非常的好奇、嗯，你们到底在这个紧急状况讲的是什么？可以演示一下，不用
这
个力气
演示，是这样讲出来
就讲出来而已、啊。
这样讲出来就很。
没有你、
啊，
我跟你讲，你这个不能这样讲，因为它是需要一个情境，给你先设定一个情境。如果你要讲话，你就要先情境都设定，再把那个口令加进去，它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
而且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在节目上，就是为了要让他们快速进入状况，才没有那么多麻烦的东西啦。
哦、
但如果你真的想听的话，不然就一个简单的开舱门好不好？就一般的那种门，这样可以吗？不用那么浮夸好不 好, 好？假如你今天听到。逃生口令我就不讲了，因为每家公司都一样，这太明显了。然后我们就是 check outside, check domo in flight, 打开安全带 release belt, check outside, no fire, no smoke, no obstacle, check domo in flight, secure myself, open the door, pull the emergency door, check fire deployment, 快来 come to 你们两个留在下面拉开旅客协助大家离开 YouTube stay button, pull people send them away, 跳滑就快跑 jump side run away, 空手推到高跟鞋 no baggage, no house, observe opposite emergency exit, 跳滑就快跑 jump side run away, 空手推到高跟鞋 no baggage, no house, 然后你要持续喊这个口令直到所有的客人疏散完毕。
是什么空手推拉什么什么跳下去空手推拉高跟鞋
滑下去
哦哦你发现盲点了就连 Ben Ben 都听不太懂
说什么空手推拉高跟鞋
为
什么要空手去推拉对对 对,
是、啊、對那是因为我念的比较快只是为了要让这一段赶快结束
我知道你故意加快语速
你这个逃避的心情不对哦我们要很勇敢的面对
我就是希望不要我就是希望大家都听不出来我们是哪一家这样可以吗
空手推拉不是 你就算讲出来也不会有人知道谁平常会听过这种东西
那、啊、就是
哪个乘客会听过、
就是、
不是啊不是乘客的问题啊
对他们来说很新鲜
对啊因为一个乘客跟听众来说算是新鲜的因为我们不会听过每间航空公司这种紧急命令词的差异、啊、
重点是大家也不会没事去听到紧急逃生口令吧
对重点就是不会有人听到啊所以才好奇这个之间的差异嘛、
哦、对而且这已经算是我们算对吧阿庞这算是我们最基本的舱门的口令了、
哦、没错
这还不是水上逃生就只是路上逃生而已所以我们刚那一大串就只是要开一扇门的所有的动令那所有的开门之前你要检查东西检查门把然后再拉各式各样的东西什么什么之类的、嗯、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要确保这个舱门、哦、它的状态是可以使用而且我们可以很好的使用它
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欸、要是有一天我能够把机务常常做更换轮胎的东西把它用中文的方式背下来很快的讲出来大家会觉得我超酷
一定的、啊、
对因为我们没有东西可以背起来当做一个很酷的展示大家就会觉得哦，你们都在干嘛哦，修飞机谁都可以修吧这样子
可是你那天不是跟我说你们有那个工单你们是会 step by step 的 check 就是去做那些东西的、
啊、对啊
那不就算是你们的程序吗
但那样没有办法很好的行销给大家知道我们很酷啊你刚刚很快的念出来就会觉得你很酷啊、哦、
你
懂我意思
你是觉得很酷的
这样有酷吗
对就是你把这些程序很快的念出来一般人就会觉得哇你一次念好多东西一气呵成你懂好多好强大但是的确也是这样但我的意思是没有办法这样展示的话可能就会变成说哎、欸、那 你平常在做什么？
没有没有，
我
觉得性质完全不一样。我们今天在做的是紧急逃生，本来就是要快、精确，然后要让别人听得懂。可是你们在做的是，就不是一定要这么快的东西啊。
对啊，对啊，
对
啊，对啊，不是啊。
所以你们当然不需要像我们这样子噼里啪啦的，然后干嘛干嘛。对啊，就不需要、啊。
对，我知道，当然不需要。啊、我只是说，如果会了这个，肯定会变得比较酷。
首先就是先把轮挡放起来，然后
对对，轮挡放起来，然后插插销，然后把它全部弄掉，然后 safety check， 前后前后，对对对，
哦，这样这样。
哎、欸，你看，这样全部讲完，大家就干。
所以
你好会修的感觉、哦、
很棒吧？你可以自己编一套哎、欸，而且你可以把它，你知道，加一点 beats 跟 flow， 就可以变成一首歌喽。
哎、欸欸，听起来超级酷的、欸，
是吧？你看，我已经帮你想到下一首创作的灵感了呢。好了，反正哎、欸，我为什么讲到这里啊？哦，反正我只是想要讲的就是大家的逃生口令都不太一样。对，那我就觉得说啊，有时候真的是蛮羡慕人家逃生口令很短的，因为我们真的是有时候考试的时候，你看，就是我刚刚只是考一个门，然后只是一个情境而已，就是一个路上逃生的情境。那你要想我们一整天下来，我们会有好几种不同的情境，不同种的门，所以我们真的是每一次考完试的时候，真的是两个脆皮转坡。
哎呦，累！
哎，你真的
很累、啊，
你今天就是没有跟我认清哦，就送饮料过去了。天哪，我们都会订 Coco 的，
我跟你讲，真的就是有心跟没心之别而已啦，好不好？对啊，反正我们就是工作伙伴而已，我们就是商业关系嘛 ，OK 啊，而且甚至还没有赚钱哎、欸，天哪！
哎、欸，那我问一下、欸，那个影片当中的这个灭火跟水上逃生也跟你们的很相近吗？
哦，就很相近啊，因为那些装备就是一样的啊。
哦，是一样的吗？
就是几乎都会是一样的。
我们也会有一个这种可以燃烧的模拟舱。
有啊，我刚刚有讲，就是我们这个打火消防训练专用的这个房间，对对对、欸，我们是有的。当然没有可能，就是因为我知道，就是 BB 航空的老板说
他
全什么全台湾只有两间，那大家当然就会知道，觉得说哦，那应该就是他那一间，以及他从某一间跳出来的那一间有。那我们有一个类似的，可能没有他们这么的 fancy， 但是该有的东西都还是会有，欸、因为。这些训练课程一定都是要通过民航局认可的，所以该有的训练是都不能少的。
那水上逃生呢？练的东西都是一样吗？
对啊，我们总部会有个超级大的游泳池，就跟你看到的那个一样。然后我们就是会有，因为不同机种打出来的救生艇跟救生船是不一样的形状的，所以我们也都会去练习，要去登艇。然后要去、
哦、你们会像蛙人一样抢背，然后把它扛在肩上，然后就是把那个翻舟，就是一两个人站在上面把那个舟翻起来，让两个人可以上艇，然后再翻。
阿妈，你还记不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在刚开始进公司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在做就是水上的就是警操的这个程序训练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的确是有训练一个项目，是我们要拉一个人从游泳池的一端游到另外一端的。你还记得有这个吗？
就是拉着，假设有。
假设他是乘客失能，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乘客从水里拉到救生艇上面的这个操作。
不是不是，是我们要从游泳池的另一端，就是拉着他游到另一端而已，就是只要可以游泳。
就是救生员式的，就是如何面对溺水者。
我们只是在训练这件事情，可是这件事情不就是代表着说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才能够拯救他吗？
对啊，可是登艇这件事情太难了啦，就是一个失能的人要，你知道要从水面登那个艇。我跟你讲，我像我这样一个四肢健全的人，我要从水里踩那个你知道在水里飘忽不定的那个绳梯，然后到登上那个逃生艇。我跟你讲，吃奶力气。我那之前哦，大家都是还在有人在下面推屁股啊、拉手拉脚的，才有办法顺利登艇。所以这真的是很需要在紧急状况的时候，很需要大家同心协力，一起协助彼此。真的很累，真的很累。所以而且后来还有改得更严格，就是我们要一个人独自完成登艇这件事情，就是会真的就是会非常的可怕。对对对，就是真的是吃奶力气。
你们要当 one man army， 就是一夫当关这样子。
对，因为那个东西不是固定的，所以你知道就是真的是很难施力。
欸，那我好奇，那你们还也有那个像那个节目里面一样的天幕吗？
天幕，
你们的艇也有天幕吗？也有那个
你
有帐篷吗？
对啊对啊，就是一样啊。对啊，
有
okay.
有帐篷，
对
哦，你们那个也是有帐篷的，
就是基本上你的逃生船打出来的时候，
哎哦、
它就是水面里面会飘一个我们叫做 survival kit 的东西，
对，对啊
对
啊、
那我们会把那个东西捞出来，那里面就是有所有你可以求生要用的东西，甚至有包括手册、手电筒，然后信号弹，然后帐篷，甚至是有一些，因为每一种机种它的逃生的包包里面其实装东西不太一样，甚至有一些里面还会有一些清水、简单的药物，然后还会有一些食物类。 类的，你应该是不需要盐巴啦，因为你可能会在海里。对
，OK，
对对。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止吐剂，有一些包包里面会有止吐剂，我觉得很有趣。我不晓得这么贴心哎、欸，就是怕大家
晕船药，
怕大家吐到脱水死掉吧？我觉得
全身散屎发尿而死。
哎呀，反正就是这些训练都是一定都会有的，所以基本上大家看这个系列，就基本上都知道我们在受训的时候就是会做哪些事情，而且每一个机种来也都会做同样的事情。嗯，
嘿，我有问题。那后面他们在影片结束的时候，其实我知道他们那个水上训练不是全部，影片结束的时候还是有看见一些其他在受训，他们那个公司正在受训的其他同事在用救生背心在水上浮来浮去。你们也会有在使用救生背心在水上浮来浮去的课程吗？
有啊，喂，我刚刚讲的不就是这个吗？
是哦，你们在做这个的时候，
我刚刚讲
说要拉
拉拉，
不是，我不是没有在听。你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全程穿着救生背心的。
对，你只要下水，我们的游泳池旁边就是一定会叫你穿上救生衣。对啊
，OK， 那你们会穿泳衣吗？
欸，不会耶，我们基本上就是穿很简单的短袖短裤吧，当然也有人穿长裤，但就是比较不吸水的那种材质。
就是你们会穿一套普通的服装，
服装
然后把它全身弄湿。
对，但我们不会穿泳衣。对对对 对, 对, 对
OK，
对，
不会穿泳衣，就是一个正装把它弄湿，因为你要模拟就是
对你今天
普通的衣服弄湿的状况。
你现在在给大家一个很多空姐穿泳衣的一个想象。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很认真的想
说，因为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个画面哦。
哎、欸，你身为一个空服人，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说你的同事？
所以你看，
请尊重这个职业。
所以你看，有没有发现，就是你知道，当每一年大家失身的时候，这个衣服很紧贴身体曲线的时候，阿庞心里有多欢乐了？
我才正想讲说，我要提供一些男性空服人的观点，马上就给我机会了，
是吧？
哎、欸，我现在还有机会可以去报考空服人吗？
不行啊，来不及咯，而且我们不接受就这种有前科很猥亵的人。
我 one man army， 我一个人可以把艇翻过来，可以
吗？我跟你讲，你如果真的当上男性空服员，你必须要把你这个猥亵的东西收起来，不然你很容易被告。
哦，真的、啊，好危险，好危险哦！哎、欸，所以相对的说起来，你们算是很对我很善良，就你们一直没有想要告我，所以我才能够跟你们当朋友。
是不是？我就跟你说，我这对你很好吧？我还跟你讲。没有啦，
我真的好
威、哦、我们是因为认识你，当然知道，就是我就说，因为我们每一趟航班就是组员都不一样，谁跟你熟啊？第一次见面都说，哎、欸，小妞怎么样？最近过得怎么样？干，大家不告死你才怪！
还一手扶，还扶在那个，还扶在墙上，这样子。
还逼到墙角、欸，对啊。
最近过得怎么样？
哇，你这个画面很赞哎、
okay ，
我真的
是
应该要跟你多学学。
不要学这些啦吧。
我自己看完整个一日空服员的影片，我有一个感想，就是大家其实不要总是用这种一些负面的角度来看空服员，因为其实我自己的想法是。搞不好受过这些训练的空服员呢、啊，在日常生活的危机时刻，能耐还比你厉害的多。哦，因为你看，你一般人其实不会一直去训练打火技巧，嗯，或是水上的这些危机应变措施，就一般的人不会一直去应对这些情况。
是，
所以如果说今天日常生活中你突然看见有人这个出了车祸，当然你可能不会去直接帮忙，但至少你的反应会比一般失能的人还要快很多。
嗯，我了解
你，懂我意思吗？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就是好像就是我学这些有什么用这样子，但我觉得他对于一个紧急状况的应对处理态度算是还蛮有效的。
其实时有所闻啦，就是比如说有时候真的在路边有一些小车祸、嗯、或真的是有一些老人家突然怎么了，我们都会说哎、欸，就是附近有一些好心的民众，那可能那些人的背景都是一些救护人员啊、医护人员啊，甚至就是像我们自己公司同事，有时候在就是我们公司有时候都会去分享一些案例嘛，那就真的有同事在下飞机的时候在那个领取行李的地方，然后真的就有乘客就是突然失去意识，然后所以我们就是直接坐、欸、就是坐舱长，然后直接就是在旁边立刻就是启动叫
CPR，
对对对，就是 CPR 的一个程序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哦，就其实平常有在训练这件事情，其实总有一天，当然不是说我们希望遇到这种事情，但如果真的能够派上用场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就是至少我们这些训练不是白费、欸、然后能够真的帮到人，真的就会觉得是好事一件啦。好啦，
还是如果说我真的看见了这个很心仪的 空服员很想搭讪，我就突然晕倒，就快快快快快 CPR 我，哇，假装全身痉挛抽搐，
我只是会过去赏你巴掌而已，没有，就是先生你还好吗？因为我们要先确认对方意识啊，然后我们会确认他有没有反应嘛，我们就用各种痛觉测试看你有没有反应这样子。
哦，好 OK，
把你人中压爆这样子。
人中压到纯纯裂，
等一下，我真的没有预计你会有这么多好奇的点哎、欸，我原本想说、
欸，我有很多问题啊，因为第一个我是一个机务阿宅，再來就是我们平常其实也不会很知道你们的受训情况是怎么一回事，
那你干嘛不问啊？因为我原本以为你就是觉得，反正你根本就对空服员的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毕竟我们做两年多节目，你从来都不问啊。那我想说，今天聊这个我真的完全没有要，就是因为我原本只是想要问你说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地方，我没有想到你有这么多问题要问、欸、
我有很多问题、欸 oh, 我有超多问题的。Oh, oh, oh.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像餐点的问题，对，像餐点问，你们也会像那样塞餐，对不对？
会啊，哦，
对吗？
但是阿庞，你有没有发现，因为其实那一天 BB 航空他们示范的，他们那个塞餐的方式，比较算是我们自己的行话叫做爬鸽子。就是阿庞，你还记得吗？就是其实因为我们自己线上是比较少这样子用，因为其实它会比较耗时。对，因为我们会塞外面两侧的餐而已。但是那个餐车设计，如果它的餐盘设计是差不多的话，就是一层餐车它会有三个餐盘，那中间的那个餐盘就会没有塞到餐嘛。可是我们自己公司的做法是，我们会用别的东西来把中间的那一排的餐盘的主餐用另外的方式放在车子里面。
哦，
就是我们会用一个
篮子，你们的作业会很方便，就是你们可以直接前后的门打开就可以直接塞好，
对，
你们不用再塞一个在中间的，
对对 对,
对，
我们就塞外侧的餐盘的餐啊，中间那个餐盘没有餐的话，我们会用别的方式把那个主餐放在车子里面，这样子方便大家快速的出车，哦、因为只要餐那个 main course 一离开烤箱，它就已经开始在失温了，所以我们当然还是希望第一时间能够让客人吃到是热腾腾的餐点啦，而且你要想，我们从机舱第一排开始。往后送，哎，后面的拿到的餐真的很容易就不是那么的热了嘛？
对
啊，对，所以
关于塞餐这件事情的角度，就要从男性空服员的角度切入了。
来吧，男性空服员，来吧。
因为大部分的塞餐这件事情啊，只要如果飞机上有男生的话，高几率会是男生做这件事情。
对，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那个餐里面都是饭吧。因为你看，你那个餐一次拿下来拿四个，那四个里面都是饭，等于手拿着四个小的便当，它对手腕是一个蛮负担的事情，蛮多人会因为这样而受伤的。
那个晚睡到症候群，
对，
或者那个
你是这样解读的，
对对对对对对，它很多时候你是要抽，它是从烤箱里面抽出来，它很烫，它很热，然后你又要求快，所以你常常会因为要快这件事情而造成你女生本来就手腕比较弱嘛，啊，男生做这件事情有时候他们会觉得我们会觉得很理所当然，然后或者可以、哦、
男子汉我来做
了，男子汉的味道，
对，来啦，我来做啦。
但这件事情因为要快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容易出错，所以他在我觉得他是故意在影片里面呈现的特别慢。
哦、oh, ，应该说他们、okay. 我不确定是不是这样子，但其实他们那边有把整个塞的过程，其实就是对啊，就是弄得蛮优雅。然后他们实际上就是主持人们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中间其实好像也剪掉蛮多东西的，我不知道、
啊、有
优雅、优雅跟分贝这样子。
对，基本上其实要求的东西都差不多啦。
所以你们经常会拿个餐拿到整个手都会是充满水泡或者三度灼伤这样子。
我们会有塞餐手套，好不好？
哦，你们会有 OK OK OK。我想说，就是因为你们很急，你们就是啊，不用手套了，直接尬了、啊，快来不及了这样。
好像也有这种人哎、欸，
有，但是其实。刚出炉的烤箱的那个温度是真的不要跟他开玩笑，那甚至有一些有时候会加热到差不多150度，那个铁那个不要闹了，那个真的是那个是真的是
铁架会烧红的，会发红光的那种，
你一捏在那个铁盘上，你的皮就直接不见的那一种，好吗？对，所以就是我们会有专属的塞餐手套，然后去把那个热热的餐拿出来这样子。因为其实我自己的解读为什么就会是男性空服员比较常打厨房，一来是因为厨房重的东西真的比较多，就是餐车本 本身就很重，如果塞满餐的话。然后二来就是我们会有饮料车，饮料车全部都是瓶瓶罐罐跟液体，这是重到一个不行的重。所以有时候如果你今天是打厨房，就负责厨房的组员的话，你今天在就在地面上，你在做一些厨房的准备工作的时候，你还是会移车嘛。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基本上以男性空服员的，也许啦，我觉得每个人的，其实你知道，说不定我的汗臭也比很多男性空服员也比很多男性空服员强壮啊。
肯定的，巨霸巨霸西卡奖，巨霸西卡奖肯定的、啊。
Jumbo Jumbo 西卡、
啊，你一个人在厨房，没人可以站在厨房里啊，
是不是？
太
到底干嘛、啊？
对，哎、欸，姐，你们先出去哦，我这样没有办法转身。
姐，我送餐的时候会有音效哦，咚咚咚咚咚咚。几位不要吃什么？
你真的很烦呢、欸。对，反正我的解读就是这样啊，就是可能也许以大哥们的汗臭来讲，因为我们的大哥们的身材就非常非常的好呢，啊、就是对，所以我想说，哎、欸，可能有一些经理们，他们可能就是会觉得说啊，那我们男生就多担待一点，因为我们可能有生理上的优势，就会派他们来担任这个厨房组员的工作啦。
好、okay.
嗯，希望我们阿庞不要太辛苦，
阿庞不要太辛苦，
嗯，不要辛苦哦，
我怎么敢喊辛苦？
那用这个问题来帮大家做个宣传，这样，那请问贵司的商务舱是吃什么呢？
贵司的商务舱，
对啊，因为他们商务舱
跟谁合作吗？
不是，就是有我们有什么特殊的餐点吗？因为他们的商务舱餐点就是已经在那个影片里面有解答了吗？
对，可是我们每季的菜单都不一样啊。
那就是你印象中记得的商务
舱，其实我也不晓得有牛排、鱼排啊，各种排啊。
这样讲好了，我跟大家分享我今天执勤完之后的这个商务舱餐点是什么？
今、okay.
日菜单呢是上海菜饭。搭配葱爆牛肉
哦，嘿，干，这听完肚子有点饿哎、欸，是不是已经还没吃晚餐？好，继续讲。
另外一道呢，海鲜烩面，我相信大家都会很明显知道要选哪一道了吧？
你在讲的这个是商务舱的吗？
商务舱啦、啊，我们今天
哦，因为你是短程的商务舱吧？
这个是短
程，而且它今天是东南亚的航线，不同的航线也会有不同的菜单安排。我们会有一些旗舰航线、
okay.
的确菜单会听起来更 fancy 啦、
oh,
对，但就是
那
我自己不一样，
我自己是有看过牛排啊或是什么海南鸡饭啊，羊排我有看过啊，
羊排很好吃欸，
羊排还不错，羊排还不错。那你们有备酒单吗？
我们基本上我们经济舱的酒的品种没有那么多，酒的种类没有那么多，然后商务舱的姐姐们会，他们在做商务舱课程训练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有一个专属的教室，里面全部就是就像他们摆满了所有的酒，
就好饮时间，
就是会不是这样子，就是会好好的
教你。今天大家在公司烂醉，
就教你一些基本上品酒的一些知识吧。I don't know， 反正我也还没上过。
所以不会说你新进来就会告诉你这些品酒的知识，而是你要在要进入一个下一个阶段，比如说我要服务更高阶的客人的时候，你会去上这个课。
对啊，就看你有哪一个舱等的资格，会做什么样的训练这样子。哦、那我就像之前以前某一家国际航空，他们还有头等舱的时候，他们就算从商务舱要去上头等舱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个专属头等舱的课程。
哦，
所以就是、
每个舱有三个不同等级的课程，这样。
对，因为可能你服务的东西不一样，你服务的客人不一样，你服务的程序也会不一样。
好，
哎呀，
可以理解，
就是这样。我对餐点其实我对吃的东西很随便，所以我对吃的东西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悬念啊，我无所谓。
对啊，因为什么东西都吃得进去
啊，
什么东西都吃啊，
不然怎么样滋养我这个 jumbo body？
对啊，
这样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哎、欸，差不多是这样子啦。我不晓得大家对于这个木曜四朝丸的一日空服员系列还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我真的很感谢哈，老板就是今天他提问了，没有想到引发了贝贝这么多问题。我原本以为、
啊、我
是真的很惊讶你有这么多问题，我原本以为你有百无聊赖说 OK 好，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 pass 这样子。
欸、我没有这么讨厌，好不好、欸？我不是一个这么讨厌的人。
因为你知道，其实我们已经快录一小时了，我原本真的没有预计这一趴要这么久、欸、我们可以做两集、哦，你知道吗？干。
OK OK， 那其实我最后还有一个想法，两个啦，两个想法才对。就我最不爽的就是他们不是在滑那个滑梯吗？
对。
身为一个机务大哥，我最不爽的是什么？ 我们不管是意外还是计划修复，打出去的滑梯都打出这么多了，我收了这么多个滑梯，我一次滑梯都没有滑过，fuck， 超级不爽。每次打出来想说可以滑滑看吗？但没有人敢去滑，你知道吗？我们打出来是要把它收起来的，不然就意外性打出来觉得 fuck 完蛋了，等等会被检讨。
大哥，我也想请问，就是你们为什么你们打出去那个东西要收起来是为什么？是要测试它功能正不正常吗？
打出去收起来原因可能是因为有些工作计划，他可能要把它做这个报废处理或是怎么样。其实我不知道那个工作计划流程是什么，他们就是那个可能滑梯很久没用了，
对，
他们要把它打出来销毁或怎么样，因为要换一个新的滑梯。
对对
对对对，有的可能是因为
它是没有办法再回收的。
对，所以有时候可能是这样，就是说啊，这个要报废，那我们就有时候
打打看、欸、
对。不是打打看或对、啊、打打看也算是一个系统测试啊，
对
啊，因为你也不知道那个打滑梯的那门那边的管路是好的还是坏的，
是是，哦，好赞哦，好酷哦，
所以我常常看见就是计划跟非计划的打出来都会听到或看到，但我从来没有滑过。
但我想请问你们，非计划性的打出 slide 的话，
就是意外啊，
这个是会有蛮严重的惩处的吧？因为
很严重，很严重啊，
我们就是
超级严重、啊，
对，真的是要去提头去见老板的那种、欸，
哎，是是是是是是，没错没错、啊，超级严重。
希望大家都不要不小心打出这个东西。为什么听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听到这边会想说，打出 slide 这件事情为什么感觉听起来好像这么严重？一来滑梯很贵，就如果是意外的，他们又要测试，他们又要报废的话，你打出这个滑梯的话，就是公司是应该就是直接损失
几百。百万就没了，
可能就是这样的价格。二来的话是这个东西打出去的时候，其实那个滑梯打出来的瞬间力道是很大的，如果你今天下面没有净空，因为你是意外嘛，根本不会有人知道你这个时候要打出 slide， 那这个东西翻出来的时候是会打死人的，所以就是这个东西也会造成严重的公安意外。那我觉得你们不能滑滑看也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基本上飞到紧要关头，我们是绝对不轻易的发动紧急逃生的，因为这个通常这个过程当中，因为那个滑梯真的很滑而且
很
高，很
滑很斜，
对
对，
所以其实大家在滑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有可能会受伤的。那你们
高速飞梭的射出去，在地上翻滚两百公尺这样啊，干你老死、
这样子根本就不用叫客人跑的，因为他一滑就滑超远的呀，根本不会有人留在正下方。
其实我有个想法，就是以前国外不是有那种超级滑道，就是地上铺那个那种像是塑胶纸，然后会涂肥皂水，在城市。那种超级滑道，如果说今天飞机报废，你想要做一个什么啊行销有没有？你把这个飞机的这个滑梯全部打掉，然后下面铺那个超级滑道，你也滑下去，然后在地上滑超远，这样
好赞哦，好滑、哦，
可以拿来就是做一个这个夏天的水上好玩的设施。
我就看你什么时候当航空公司的老板啦，你就搞一个这个好不好？我绝对支持你啦，哈。
对，那
总之聊到那个就是说，反正我们不能随便的，就是去滑这个滑梯，就是因为也是怕机务大哥受伤。
另外想法就是我真的很希望有一天可以有一个公司开启一个放纵型的服务、就是我们就不要服务你这种客人，就是那种很坏的服务。我喜欢被抖，我喜欢被骂这样子，因为所有的航空公司都是以客为尊，说啊，我要第一线就是可以理解你的需求、对你很这个客气很温柔，但我就觉得每个都这样好烦哦、可不可以有一天就是有一个就是要不要吃餐点，不要吃就不要吃啊，我跟你讲我今天送你的吃是什么东西，就是我可以我希望有一点这种你知道有点坏坏的，
你有个 end 的需求，
对，我有个 end 的需求，我有个 end 的服务需求，我希望有一天有一个人可以开个这种特殊航线，就是这个航线就是只 end。
我觉得
上面所有空服员都
坏，应该会蛮有卖点的耶。
对对对，所有人都坏。我们这一趟航线，我们会服务你，但是我们会很坏的服务你，
我们会很 bad 哦。其实我觉得你要这样子坏到一个恰到好处，要让人家这样子跳送，这不容易耶。这个
对对对、
这一班组员要精挑细选过。而且我跟你讲，上飞机的客人，你们要先签那个切结书，就是绝对不可以生气。
是是是，没错。
我最怕就是更小登熟气，就是如果我们真的你知道，这些组员们真的就是你知道上戏了，大家真的是很尽情的在演的时候。你们就说，不是吧？这个位置花钱，你们这个态度对吗？我们就要拿出他知道自己画押的那一张切结书，说来先生念一遍。
对啊，像我就觉得这真的可以，就是什么什么上海、香港这种马尼拉这种一两小时的航班就可以来用一下这，我就觉得，像我就会很想要去打打看，我觉得干一定超好玩的。
哦，
这样一定跟对啊，一定超好玩，一定可以有很多互动啊。就是你整个坐飞机会，我觉得比看电视还要快乐。
而且我觉得有充斥的各种。 种惊喜，有没有？就是
比
如说我们今天就是一个航班，先不讲它的时间长短好了，但我们可能就是超级 free， 我们直接就 PA 跟所有客舱里的乘客说，哎、欸，有想要吃饭吗？现在大家自己来厨房拿餐啊，送什么餐啊？哈，大爷啊，哈，坐在位置上看电影等吃饭啊，就是啊，好 M 哦，我们要去领餐点了，那种感觉。
对啊，我是觉得还我是蛮想要的啦，希望有一个航空公司可以推出一个这种坏坏的方案，这样子、嗯、希望啦，希望。
可能就是一些很特殊的航班吧，就可能就只会有那一班，然后从此成为绝响。
对，有点意外，我们会在 N 型的这个。讨论上讨论这么久，
所以阿庞不喜欢是不是？
哦，不是，我没想到节目会是这个走向。
哦，我们还蛮喜欢这样子的。不觉得如果有一天能够申请当这一种航班的组员，还蛮爽的吗？说拜托拜托选我，
就有点像澳洲一个最近才流行一个所有服务生都在骂客人的一个餐厅，然后红到开了4-5间。
便便好像有分享过这个，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事情，对啊，所以我觉得很好、啊、
你是不是就在讲这个？
我看过这个，但其实在这个 idea 之前我就觉得应该可以用，就觉得空服应该也可以试着如法炮制啊。那我觉得另一个好处也是，就是你看大家都累积了这么多负面压力跟负面情绪，有时候在这个航程上面也可以用这个航程的登记，这个航程的航班的这个上班时刻来宣泄一下自己内心的负面，这样子我觉得也不错啊。比如说干你上一趟航班服务到觉得干超鸡巴的，这个航班对客人就是随便啊，我没有要帮你送餐点啊，这样要喝不会自己来拿，
尽情的使坏这样子吗？
对对对对对对，到你们心里也会比较健康吧？我觉得，
你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一种心理治疗、欸，
就是它也是一个这种方法，不错，
好像很不错、欸。
对啊，
我们会不会说这个是一种戏剧治疗、
啊？对啊，
就是我们入戏，好不好？我们入戏，
是吧？对啊，
大家不要走心，不会啊。就是如果大家还是有什么很好奇的地方，那很想要了解的话，就是也欢迎大家再来跟我们分享。OK， 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进行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部了，我们是不是会录3个小时啊？
没有，前面其实还好吧。
好啦，其实刚刚呢，便便也有讲到，就是哎、欸，如果我们会遇到一些小 OK 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服务到的空服员，真的就是心里会真的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逐渐的这个累积下来啦，好不好？
是的。
那其实我们刚刚在上一 part 其实聊的东西，基本上就是大家比较不会知道，原来我们受过这些训练。但是其实我们平常在跟您相处的过程当中，其实除了服务上，其实有很多跟您的对话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安全程序的要求。那在进行这些安全程序的时候，到底会发生哪一些事情，我们就开始一个一个开始慢慢讲好了，好
的，
好不好？那首先呢，我们就从登机吧，好不好？登机应该就算是最一开始了吧，
是会跟你们四目相交，然后一个眼神的交流，就是哦，他被我电到了，他一定是绝对绝对，
那后面就 BGM 出来这样子。
登机的时候就有很讨厌的客人嘞。
哦，是不是？哎、欸，我现在这边先下个金鱼好了。如果等一下节目当中，我跟阿庞两个人一不小心讲到一个太开心哈，我们可能会提到某一些特定的航线，或者是会载到某一些族群的客人。有一些特殊的客舱现象，它可能是会发生在某一些特定的航线，或者是载到某一些族群的客人的时候会发生的。但是先跟大家讲一下，这可能只是我跟阿庞好不好？
个人经历，
这个线上的，对我们线上的个人经历，经历。
哇，线上的
经历，
哇！
哎，那个西卡，
经历了，我今天真的讲了很多话了，好不好？饶过我。
Flap 的中文叫什么？
惊异，
惊异，
对啊 ，Flap 就是惊异啊。
对啊，哎、欸，对对对。
完全
我刚刚有试图叫机翼了，不要这样子，但那是不正确的讲法。我知道你们都叫经翼啦，没错。
Okay.
啊 ，OK， 谢谢大家。好，反正这就是我们的小小的个人经验，这样可以吗
？OK 、欸。
我今天才就遇到一个完全就是登机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欸，因为你知道，虽然大家都会觉得说上飞机之后会有放行李这件事情，可是放行李这件事情啊。有某些人是特别需要帮助的，那这种人我们当然是义不容辞。可是有一些人他是看起来不需要帮助、嗯、可是他很喜欢用一种
很喜欢被帮助、
哦、他很喜欢被帮助他用一种 不是文明社会的方式来跟你沟通。怎么说呢？他走上来，他不讲话，他走到他的位置上面，我可能刚好站在他的位置正前方那边，我们双眼对视，可他不讲话哦。
在这个电光石火之间，只要看你，
像我站在课上里面，我183公分嘛，所以他就觉得很理所当然，他就用他的食指指地上的行李箱。然后再指座位正上方的那个行李箱，他什么话都不讲，他就让手指一指，然后我就看着他，我想说，哇，这
起鸡了，起鸡了，他是不是起鸡？
这真的是我身为空服员最委屈的一个时刻，因为我不能说我不要，我不能用这种直接的方式去拒绝他啊。那这个时候我要怎么办？
小小的偷偷跺脚，然后说好，我帮你上。
你说还要叉腰嘟嘴嘴说哥哥一起嘛？
对，或这样有可能太明显，就小跺脚或者小叉腰这样。好，我帮你这样。
但我偷偷的讲我今天使用的方法。如果这个客人不是真的需要我帮助他的话，我就会模仿他，我会跟他做一模一样的动作。因为他不讲话嘛，我也不讲话，我就也指那个行李箱，然后指上面的命说这边可以放。
假装听不懂他的手语。
然后他
就会自己放哦。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而且如果他生气，你还跟他讲说哦，不好意思，因为您没有表达您的意思，所以我以为你的意思是在询问我说这边可以放我的行李吗？这样子，
你解释的很好，就是这个意思。
I'm so sorry， 我这太努顿了，笨 ，sorry。这个时候才可以在客舱经理追究的时候再嘟嘴嘴就可以了。在面对客人的时候，你就是只要你就是保持着极度温暖的笑容，基本上人家就会觉得好吧，你可能不懂我的意思，但。其实，阿庞遇过这个事情，我也遇过好几次。真的就是会有很多人直接上机之后就把行李丢在旁边，然后就是真的就是叫你把它拿上去。而且经济舱跟商务舱的客人都有，
好坏哦。
就是对，但他们看起来的确就是你知道，不太需要特别帮助的旅客呢。
OK，
对，我觉得这真的是。因为其实我们是不鼓励空服员自己一个人协助客人搬行李的，因为其实客人的心里面装什么我们不知道。
对，
如果今天里面东西有损伤，他会不会是怪我们把他的东西摔坏了？二来如果很重，也是很容易造成空服员受伤。
对，整个手被扯下来，
腰啊、手腕什么，
腰断裂这样子，
很多人手受伤
对。对啊，就是我们当然会不希望这个状况发生，所以我最常通常就是，如果今天客人就请我说不好意思。就是因为有些人的确是身材娇小，他四肢健全，他也很乐意自己搬，但是他真的是勾不到。那我们就会说好，那你帮我好不好？我们一起这样子，就你稍微出点力这样子。对啊，就是我就说，那我们一起好不好？因为就是稍微出点力嘛，
就让
我知道
说你也。
然后他就
握着你的手说好一起，然后就不搬了。
会哦，会有人不出力哦。
超级会有人在一半给我不出力
的。有一些人他的行李不知道是装石头还是装黄金，他那个行李箱已经比较大了，可是他那个拿起来。有20公斤重那么重呢？
这个真的是有一些真的就是会让我生气到，我真的很想要直接去请地勤进来把他的行李就是拉下去。
会哦，会哦。
这个超重啦，这个不符合规定啊，我没有错啊，
okay.
这一提你就知道这东西绝对超过7公斤。
是，
对，
了解。
好啦，不要这么坏好不好？就是今天如果你自己放，你行李讲难听一点，虽然我不鼓励大家这样做，但是你今天自己放行李，你有没有超重一点点，好不好？我们可能不会知道，但如果你今天。看他妈拿了一个超重的东西，然后你还叫别人一起拿，那我一拿就发现，这明明就超重，我有什么理由不把你的行李拉下去？
是，
我们会不会不小心交给客人一个不用付加重费用的一个方法？
不会，我跟你讲，你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所以未来一定会有很多种方式在登机口做各种把关的啦。对、啊，真的就是大家不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你一个人超重，两个人超重，整架飞机人都超重。那你换来的结果就是飞行安全一个很大的危害，
是
因为起飞的重量跟机长那边预估到该有的起飞重量是不一样的嘛，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很不好，好不好？大家不要学。那登机，我觉得行李这件事情是一个，那我觉得光是在他们踏进客舱那一刻，就很容易会有让我觉得不是很礼貌的状况，那就是不出示登机证。有一些人他就是眼睛也不看你，也不跟你讲话，他就是挥手叫你闭嘴闪开的那种，因为通常人家 家在走进客舱那一刻，我们会说方便跟您借一下您的登机证吗？帮您代位吗？这样子。然后就是会有人觉得说，我谁啊？
我很懂飞机，好不好？
我
经常出国，我很了解。
对，我都知道。我说，其实我有时候我当然知道，有一些人的确看起来真的就是我们的飞行常客。但是有时候其实我们需要再过滤一次，是因为我真的遇过有一个人，他就是没有拿，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说他的位置有人坐了。结果你知道他给我看的登机证是别家航空公司的上一段，我不确定是哪一段航程的登机证，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是跟他讲说，哎、欸，你是要去这家航空公司的吗？然后后来才发现说，没有啦，没有，我拿错了这样子，你懂吗？就是，而且有时候不同的机种之间，它的位置起算的排数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我这个舱等的话，它起算的排数是30，但别的飞机的话，它起算的排数可能是20。那你以为你上次是往左走，你这次可能要往右走，这样讲起来可能会有点复杂。但是我就觉得说，这个就是人跟人相处的一个彼此尊重，
安全的把关了。
对，然后我觉得真的就是，别人在跟你讲话，那你就回应一下吧，就这样，不要就是那种挥手闭眼、很不耐烦那种叫我们闭嘴、闪开那种画面，真的会让我们很受伤。
是，
对。那接下来阿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刚刚那个也是那种拒绝跟我们你知道沟通的嘛？还有另外一种拒绝沟通的是那个出口座位旅客简报。阿胖，你有遇过那一种，也是那种，我不想要这么针对飞行常客啦。
这个我可以讲，因为呢，出口座位旅客简报这件事情是每一个空服员几乎都会做的事情，可是不是每一个乘客都会经历到这件事情，因为只有坐在出口座位的旅客，他们会有一个被赋予一个使命。
对，
有一些航空公司呢，就会很热情的说：“那我们可能要请，如果飞机有紧急状况的时候呢，我们会请你跟我们一起执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哦，你可以跟我一起完成吗？”我有看过有人用这种语气在讲这个话。可是我们公司呢，就会很慎重的跟客人说，你要符合这样的规范，然后我们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会需要做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是很自私的东西，所以很多客人会用一种，啊，我知道啦。
对啊，我说，我刚刚在那个话位的柜台都已经看过了，因为如果你今天话的位置的确就是在紧急出口座位的话，其实在那个柜台那边我们地勤人员都非常专业，他就会订一个小小的折页，他其实就是我们出口座位须知卡他的一个的那个小小的一个小纸条，
B4,
对，他就是把它
B4 之类的，
对，他递给你说，那这张就是须知卡，麻烦你看一下哦，这样子。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哦，他在地面上就已经看过了，为什么飞机上你还要来烦我，我现在要传讯息跟我同学说我要关机了啦，我现在很忙啦，这样子。但其实就是至少以我们公司的程序来讲，想要跟大家说不好意思耽误您几分钟，但是我们就是公司规定一定要完成这个程序，所以拜托您就让我们做这件事情吧。不管您听过几次了，你就当作是听听我讲话好不好，你就当作是认识一下今天坐在你前面的空服员是谁，这样好吗？
可以
抱持这个这样子的心情，我觉得我们会很愉快的开启这个航程的，好不好？因为我们真的就是需要你跟你确认你是真的明白这个座位要负起的责任。而且有一些人的确，我就真的抓过两次，真的是不符合坐在那个出口座位标准的旅客，就是我不知道阿庞你有没有遇过，但我那个时候像是有一次，我忘记是哪一条航线了，一个男生，他看起来年纪有点轻，可是他脸上是有胡子的，你有一点点难捉摸他到底满15岁了没有，因为我们规范是坐在那边的乘客一定要满15岁
啊，那我不能坐哎。
因为你85啊，这样可以吗？我们没有上限哦，吼，我这边只是开玩笑，
okay.
但总之就是一定要满15就对了，15以下不能
坐，下个月才能
坐了。然后呢，我就是、
okay.
是，你够了没有？那我那时候就是顺口问他说，不好意思，我请问一下，请问你满15岁了吗？结果这个青少年他就说还没有，
还没有、
啊，不就幸好我有问，而且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你要符合这边所列出来的标准哦，他还跟我点头，就干。我就没看啊嘛的所以我就想说，其实有时候我们给你这个东西，但不一定真的大家都会逐字逐句的去看，那有时候我们需要透过这个过程确认你是不是真的符合这些标准，然后另外像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一次也是在飞，应该是釜山航线的时候，
釜山，
对，我们是用单走道的飞机在飞釜山航线的，然后那一团真的全部都是在韩国的阿祖玛，然后就是有6个阿祖玛，大家就一起坐在那个紧急出口那两排这样子，然后想当然尔，因为我去做简报我一定是讲中文或英文嘛，因为我就是基本上只会这两种语言，那也算是我们共通的语言，来做简报的状况下，对阿祖玛来讲，他真的就是阿天阿驴，他就是 听阿伯啊，但是那时候我们也已经没有韩裔的组员了，所以我就有跟这一团的领队先问说，你们有没有比较听得懂英文的旅客可以跟他们换位置，因为我必须确保他们在紧急逃生程序发动的时候，他们要能够听得懂我下给他们的口令，他们才能够协助我、啊、
为了他们的安全。
对，然后他领队就说，我上机前我跟他们讲了，他们都懂了。我说你懂个屁啊，我要的是逃生的状况的时候他们听得懂。然后我就说好，然后我就稍微跟领队解释一下下，然后那时候再去找我们的就是座舱长这样子，然后就跟座舱长说，我觉得他们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在
胜任这个安全走道把关的这个
底线，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有一点点小疑虑这样子。然后座舱长就考量了一下，就也是真的后来就请地勤再上来再做沟通，然后后来有换位置，因为我觉得这就是好，我觉得 这的确会让很多乘客心里很不爽，他们会觉得说这个位置 很棒很爽，就是我可能加价买的之类的，我不确定。但是真的有时候我们不是故意要去刁难你为难你，而是我们当然会希望真的在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你能够协助我听得懂，第一时间听得懂我在下达什么样的指令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好，所以其实出口座位简报这件事情也是蛮需要的，希望大家可以
配合一下。如果有一天我坐到那个座位你跑来问我，那我就会回答，我有在听撒后派对，我有看一日空服员哦。这样是不是有稍微这个进入合格边缘了？
很棒啊，很棒啊，
可以沟通，
但还是要符合标准啊。
就是只能有可以沟通了，也不会说。
你以为你五岁，你讲这个你就可以过吗？
啊，
小朋友。
对对呀，
姐姐长得好丑哦。
好了，不行哦，
小孩子会这样讲话吗？
没有，他会叫我阿姨，好不好？他会叫我阿姨。
OK。
然后接下来的话，应该是舱门关闭之后，手机转飞行模式这件事情。
Oh.
阿庞，你有遇过那一种死都不转飞行模式的人吗？
一直在传赖。
对啊，就是或是在讲电话那种，就是死不关，而且你都已经人在他旁边站很久了，他就是死不挂掉电话的那一种。
会谈很重要的声音，
我该怎么办呢？
因为他们这样对抗我们的这个安全规定的时候，我们必须是要是很强力的阻止他的。
你们会怎么强力阻止？把他的手拍掉吗？或是甩他巴掌？还是把手机这样扯过来这样子。
就是在舱门关闭之后，我们会先做一次广播，然后在做就是 safety check 的时候，在做安全检查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再巡一次客舱，看有没有就是哪边需要就是你知道补强的嘛。那真的有些人会用到最后一刻，你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过去制止说，先生不好意思，我们舱门已经关闭，要麻烦你把手机转至飞行模式咯。然后就是会说啊，好了，快来快来快来，我再讲一下就好了。然后这个时候我通常就会站在他旁边给他压力，因为他已经从舱门关闭到我们做安全检查，其实中间已经好一阵子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已经有先提醒您了，那我也觉得其他乘客也都乖乖这样做了，我觉得我没有道理就是通融
你太
多，
让你一个人爽。
对对对对，那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就会站在你旁边，就希望你把重要的事情赶快就是讲完，
我知道了，
交代完，
你在伙同几个同事两三个全部围着他站。他会觉得压力就是，我现在被包围了，那个
我真的要挂了，
我真的要挂掉，我这现在情况不太妙。
但是我真的遇过有一个乘客，真的是我也不想要分享这个，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有人可能会学坏，可是我必须要说，大家真的不要小看空服员的第六感还有经验。因为我就遇过有一个人，他妈你知道他煞费苦心，他故意去截了一个他已经调成飞行模式的手机画面。然后呢，你知道因为那个手机你往上滑，尤其 iPhone 你手机往上滑，它不是各个视窗可以你知道可以转换吗？
对，
他就是在那边狂聊天之后，有第六感发现我从前面走过来要做 check 了，他就立刻把手机换到那个照片，就是他截了手机是有飞行模式的图片的那张照片给我看，让我以为他现在手机是在飞行模式，你知道吗？
哦，
心机很重，
心机超重。但是我真的其实我已经观察他很久，因为他就是狂打字猛打字，你知道吗？就是正常来讲，不然你干嘛写日记哦？你谁会没事就已经就是你知道就看起来就在聊天，你懂吗？所以我就是后来我已经走过去之后，我又偷偷的走回去一点点，越过他的肩膀看看他在干嘛。果不其然，他就是给我转到正常的状态，在那边给我聊天，你懂吗？
而且他还没有用那个防侧窥的这个手机贴膜，
没有，就是没有。所以我就是走过去给他猝不及防的在耳边说：“先生，麻烦您把手机转至飞行模式哦。” 哎、欸，空服员看过太多乘客的小把戏了，大家真的不要轻易挑战空服员的底线。
你们是不是很适合去考场监考啊？
真的哎，真的
哎。
我们那个雷达很准啊，谁在那边底下在那边给我哈、
哦？
你各位啊，
好啦，希望不要啦，这
对啊，
这样子会
很烦欸、这真的不好，对对对，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去影响到我们整个驾驶舱的整个通讯。虽然我知道大家会说，干我以前偷偷开也没事，但是不要有这种侥幸的心态，好吧？我们就是守法，好不好？守法哦，这件事情是会违反法律的哦，好、哦，要听我们的话，好吗？嗯，
是。
当然，我们在安全检查的时候，其实也会常常遇到不愿意把包包往上放，或者是往前。前方的客人，就是我其实我觉得到了那一趴，因为有时候登机晚了，我们给你很多时间去让你安排你的行李，可是你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很为难的。
是，
就是像我就是有遇过一个国外的客人，然后我那时候就请他把他身上背在侧背的一个包包，不大，但是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们就是有规定身上是不能放包包的，所以我们就请他把它拿下来，看他不要先放在座椅前方的下面那个空间这样子。我就跟他解释，因为他可能就超不愿意，我就跟他解释说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其实我自己、哦、我们那时候在地面上旁，我记不记得那时候老师有说，就是其实他那个背带有可能是会阻碍你逃生的，就你可能会勾到别人的扶手或什么东西，就会耽误你逃生的这个时间嘛，所以我就跟他解释。就那个国外客人好像是一个女生吧，他就翻了个大白眼之后跟我说 so stupid 还什么之类的。哦，没有，他跟我讲的是 so ridiculous。 对啊，就是我跟他解释完之后，他就是给我翻白眼，然后说 so ridiculous。 然后我想说哇，好吧，看来国外的航空公司是另外一套法规吧。对，好吧。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执行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很长很长的去接受到客人给我们的负面的情绪。那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我们真的，我再一次强调，我们不会没事去打扰你，或者是要求你做东做西。我们会去跟你讲话的时刻，基本上真的就是跟安全相关，或者是在我们服务你的时候才会去打扰你。所以我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心静气，好不好？因为你这样子骂我，我也很无奈啊。
你讲的几个都是很重大的议题，安全议题的部分呢。然后客人很不配合。
对啊，因为我觉得服务上，我觉得有很多可以讨论的空间，可是这个东西是我没有办法退的，所以这对我来讲才是真正为难的地方。因为我不能退，然后但是我又不能态度强硬到让你要客诉我。
是，
就是有时候对于空服员的难处来讲，就是我觉得我在做对的事情，可是对于客人来说，他们会觉得我知道啊，但是你的态度这样对吗？可是光是这一句话就打死多少空服员了。就是我在做对的事情，可是你却要求我态度要多良好多良好，我不晓得什么样的态度才能够让你乖乖的守法。就像是今天警察在执法的时候，你要他多温良恭俭让才可以让那些毒枭或者是黑道老大乖乖束手就擒，我不懂欸。哦，对不起，我太认真了吗？
没有、啊。
哦，这就是平常的西卡、啊、我跟你讲，这就是平常的西卡、
啊
欸
啊
欸、我跟你讲，贝贝呢，贝贝也知道我是这样子的人啊。哎、欸，我那、欸、这样算、哦、这样算尖锐吗？
没有，乱讲的，
是认真
认真认真。
我必须说，西卡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我觉得今天这件事情，因为我也在飞机上啊，那我当然希望大家都很安全啊。那
是
我今天会希望你也很安全，所以我这样子跟您沟通，我也跟你解释，我知道有很多事情，因为在我不当空服员之前，我也不懂这些，原来有这么多眉眉角角跟规矩。可是这件事情当我知道之后，我传达给你，我也希望你能够同理一下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为什么。可是当你知道就你知道被翻白眼，甚至会说 you are so stupid 或者什么。哦，对，我为什么会讲，是因为我遇到另外一个客人真的有骂过我说 so stupid。 哎，阿庞，你还记得我们以前有一个泰国籍的姐姐在做安全检查的时候、啊、对，然后那个时候她就有过去跟一个客人，哎、欸，我好像我在节目上讲，哎、欸，跟一个客人说就是麻烦，对，麻烦你系上安全带。结果那个客人就对她讲说 fuck you， 然后那个时候泰国姐姐就超幽默的跟她讲说 first is about first fuck me later 这样子。我就觉得 难道要讲出这种话你才会觉得我们态度很良好吗？我就不懂。哎、欸，就是
但对，其实重点是在于这是一个好的回应方式，但不代表每个人都需要拥有这样的方式才能做这个工作，因为大家都是在做一样的事情，你不可能说要求说，哎，那你看他可以这样幽默的化解，为什么其他人不行？ 是这整个工作流程并没有要求，他们不是来当喜剧演员，所以他们没有必要去把自己要求说我要很棒的、很婉转的去回应你的情绪。那我觉得大家在上飞机的时候，其实就是把自己的自尊降低一点，不要觉得好像是哦，我是一个很聪明，我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怎么样？你们现在这些，我觉得蠢毙了，我就是不想要跟你们一样，我就是觉得你们这无聊的这个规定，但其实。事实上这些规定都是其来有自，你不配合你就会造成一个这个安全网的一个破口，所以大家就是把这个自尊放低吧，对，就是你跟大家一样做个安全的事情好不好，你下飞机之后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对不对？
你好会揣摩奥克的心理哦。
我很理解啊，因为我很坏啊，坏宝
宝的心理，
因为我是坏孩子啊，对，我超坏的啊，只是我是一个同理心的坏孩子而已。
嗯，就是当然我们有很多方式可以委婉的让您知道，但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配合，好，一起配合。
Hey.
然后其实哦，就我最近也要提醒大家，因为在这个后疫情时代，因为其实客舱里面可能有一些航空公司，他们的试应品就是包括一些枕头、毛毯啊、拖鞋等等之类的，甚至是一些什么眼罩、耳塞，我不确定，就是有一些东西，它可能因为在疫情期间，为了怕一些接触感染这些东西，数量有上比较少，甚至是直接取消。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需要这些你平常在飞行的途中你会很需要的一些小东西的话，或者是你平常很怕客舱里面的冷气的话，麻烦你多带一件外套，因为可能毛毯会不够哦，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这边提醒大家一下。
或是旁边看起来很温暖的彪形大汉，你也可以考虑一下抱着他。
好吧，大家可以去，大家去抱贝贝了，好不好？抱贝贝，好不好？
大家去抱
他，
大家去抱
他。现在他塞这个梗的点，就是意思就是他就是你知道勇猛的男子汉，大家来依靠我吧，来吧，贝贝这样子。
贝贝。
然后这个疫情期间，大家也是可以自行携带大概100ml以下的酒精瓶上飞机消毒的。如果你觉得我们的飞机脏脏的话，好，那接下来终于要进行到我们起飞之后的送餐阶段了。讲到这个。Yeah!
哇，已经是你这个真的是马拉松式的路
吧，是不是？我就说要分两集啊。好了，没有
可以分两集，
来不及了，干，刚刚都没讲，现在随便分两集。
对，我也觉得可以分两集啊。
好，等我一下。好，那我们今天为止，今天我真的没有想到前面贝贝会有这么多的回应。那因为我们今天真的有太多东西想要分享了，所以我们决定录到一半的时候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决定接下来。起飞之后送餐之后的这个好宝宝乘客行为守则的部分呢，我们就放到下一集再来讨论，好不好？
耶、
yeah! ！好，那我耶个屁啊！
我很想要当好宝宝、啊，
开心。
对，我想要当好宝宝。
好的，那我们刚刚呢讲到的其实都是我们这个我跟阿庞哦遇到的，还有这个便便自己其实有当过乘客。那我觉得我们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呢，希望能够让大家更明白，其实光是在登机这个过程当中还没起飞哦，其实空服员就会有很多需要执行安全的相关程序，当然服务上面当然也会有，所以我最后也有提醒大家，在后疫情时代，如果就是上飞机之前，大家可以准备一些小小的东西，会让你的航程更加的舒适。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哦，然后我们下一集好不好？我们真的没有
下一集
没有想到我们这个一日空服员系列会聊那么久，所以呢，我们决定把后面的一些好宝宝的守则的部分呢，我们换到我们第二集来继续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喽，拜拜。
拜拜，
拜拜。